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最近有机会回去神学院读书，那在我上课的时候重新的再温习一个课程，就是讲道学。当上讲道学的时候，讲道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说为什么讲道这样重要。原来讲道跟演讲是完全的不一样，讲道其实是在分析，是在讲解，是在传递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所以为什么在一个崇拜当中讲道占了这样重要的部分？而当大家有注意的话，我们最近在11月开始，甚至要进到12月，我们都一系列的在讲前我说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说讲钱是感情，但是我们在11月开始，我们就一系列的就在讲钱。我们是教导圣经对钱的教导跟钱的看法。我想基督徒跟世俗人，当你越认识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对钱的看法，我想必须要不断的改进，然后合神的心意。今天早上继续要跟大家来思想圣经怎么样讲到钱，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看待我们的金钱。我们一起祷告。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愿我口里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阿们。自从人类发明钱币，或者自从人类发明钱之后，几乎人便为钱来劳碌，为钱奔跑，为钱冒险。甚至我们常常听有一句话说，断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人做。我们也常常听说，钱虽然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有钱可以叫鬼推磨，这都是我们华人的对钱的认识，或者钱的这一个观点。身为基督徒，我们虽然是华人，但是我们却是华人的基督徒，我们对钱的看法跟钱的使用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或者怎么样的去看待呢？其实你回去看圣经的时候，你从圣经去研究有关钱，其实圣经是很关心讲钱的。单单在福音书，耶稣就重复的讲钱，讲这个财富，讲这一个富有的人要怎么样的看待钱，讲财主要怎么样才能够进天国，讲我们要怎么样寄财宝到天上，讲我们对钱的这个认识是什么。其实圣经是很关心这个课题的，但是当你看圣经的时候，请我们不要误解，圣经从来没有说钱是不对的，或者有钱是错的。圣经从来没有讲钱不好，钱不对，有钱是错，圣经从来没有讲到这一点。但是圣经却很严厉的，圣经却很直接地讲到贪钱是错的。所以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0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今天很多的问题，很多钱财的这一个处状况，都是因为我们错用钱，我们贪钱，我们滥用钱。当你继续的看圣经有关钱的教导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另一个重点，就是其实不但圣经没有说钱是不对的，圣经说钱是神赐给我们的。神要透过给我们的健康的身体，透过给我们聪明智慧，透过给我们的这个知识，透过给我们的这一个技巧，透过我们的聪明的投资，神要赐下财富 金钱给我们，但是当神赐下这些金钱给我们的时候，你注意的去看圣经的时候，神要使金钱来成为我们的工具，金钱成为我们的奴仆，而不是我们成为了金钱的奴仆。今天主要的问题，主要的处状况，就是今天很多人不知不觉的使金钱成为了他的主人。所罗门王是一个有智慧的王。所罗门王有一天在他年老的时候，他从他的王宫他看下去，他看到人来人往，他就想起这个世代的人，他就看到这个世代的情况，他就叹息。当他感叹，他叹息的时候，他就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在传道书第十章五到第七节，所罗门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他说，我看到这一个世界或者这个社会有一个祸患。什么祸患呢？他说，似乎是处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助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当所罗门王看出他的这个王宫的时候，他看到人来人往的时候，他说，我看到一件很反常的事情，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却发生在这个世代当中。他说应该做仆人的却做主人，应该做服侍的却做王子，应该骑马的却走在路上，应该走在路上这个服侍骑马的却坐在马上。所罗门王所讲的这个反常的事情真的是发生了吗？你很可能会说，这个世上那里有这样愚蠢的人，你应该做马的，你当然不会走在地上，你应该做主人的，你当然不会去做仆人，这样没有智慧。但是所罗门王所讲的偏偏在发生在那个世代，也世世代代的正在发生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罗门王所指的其中的一项就是金钱。当我们看今天人对金钱的看法的时候，有人说我们不知不觉已经进入了一个消费的时代。特别是在大城市，你会看到包括教会那个流动性很可能是很大的。为什么？因为会有在被消费时代的影响，会有也在消费，在听到，会有在这一个堂会他听到，他听厌了这个牧师讲来讲去大概都是这样，所以他就会以另一个更刺激的这一个讲员，更刺激的一个礼拜堂，所以那一个教会他又听了三四个月，他也听厌了，他就移另一个教会。所以有人说，在这个时代，连基督徒也是不知不觉的被消费的这一个势力在影响，我们越来越是一个消费，从消费来看很多东西。是的，我们不知不觉的被消费的时代来影响。消费的时代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其中的一个特征就是，你买那一件东西不是因为你需要那一件东西，而是那一件东西带给你一些身份的代表。所以有人说，我们已经卷入到从物质消费到符号消费。什么叫物质消费到符号消费呢？ 今天很多时候你买东西，你已经不再是买你需要的东西了，很多东西你是买那个品牌，因为那个品牌代表了你的身份，所以很多人就是追品牌。你穿的衣服若有某一种的品牌，就代表某一个身份。有人说我们已经成为这样的一个时代，有一个作者他这样说， We have become a generation that we always buy things that we don't need to impress the people we don't like。 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时代，我们买那些我们不需要的东西，来使那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We buy things that we don't need to impress the people we don't like。 我们不知不觉的已经卷入了这样一个时代，特别是年轻人。也因作这样，所以你就看一连续的社会的问题就出现了，贪污。有人说，若你去看很多我们政府的很多的部门，那个贪污是从 office boy 到最高的那个职位的人。我认识一个发展商，他说很麻烦， office boy 如果你不给他5块钱，他的file放在你的file放在最下面，你给了他5块钱，你的file他就抽放在最上面的一个。这是一个人跟我反映的，从最低层的到最高层的。这个世界，我们的社会已经成为这样的一个社会。问题在哪里？金钱已经成为我们主人，欠债，大耳窿的新闻几乎每一天都有的看。所以有一些教会也开始知道有这个市场，就开始有大耳窿的事工。所以做大耳窿的事工，教会做大耳窿的事工其实是很有生意做的，是越来越明显的这个社会的人卷入掠夺。几乎你每一天打开报纸你都看到掠夺，是大概我们10多20年前都没有不会看到的。去年在报章有一个报道，有一个掠夺的这个人，他每一天他都按时上班按时下班。他上班是什么？去掠夺，去抢人家的东西。他的家人还以为他是上班，因为每一天都穿得美美的，然后走出去抢东西掠夺，抢了之后他就下班。那你去看他的家，在这个 USJ 是很美的一个家，报纸都登了。这一切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世代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我想问题的根源是因为我们越来越多人很想，已经养成了这个坏习惯，我们要赚快钱，我们要赚钱不需要付代价，而且我们要赚多多钱。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圣经所讲的，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为金钱的奴仆。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回应？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看奉献呢？ 当你继续的看圣经的时候，你继续对圣经有认识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基督徒对钱的认识是刚才我所说的，钱是我们的仆人，不是我们的主人。当你学会这一个功课的时候，当你学会使钱成为你的仆人的时候，当你学会不使物质成为你追求的主要目标的时候，当你学会不被消费这个主义影响的时候，当你学会 买东西不再是为了品牌而买，为了品牌而追，你就懂得开始使金钱成为你的仆人。当金钱成为我们的工具，成为我们的仆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说我们要怎么样成为钱的好管家。若是连前面的那一部分我们都在挣扎，我们都一直在被消费在影响，或者我们被物质在影响，我们金钱成为我们主人的话，我们就谈不上我们是上帝金钱的好管家。当我们学会了这个功课之后，接下来我们才讲基督徒我们要认识，当我们有了这一些金钱的时候，我上一堂讲的信息是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金钱，都是神托付交托给我们，也就是神要为我们他为他好好的来使用。是的，特别是你最近在观察我们的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并且世界的这个局势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越来越多人在谈末世，或者末世论已经越来越 被炒热了。若你最近去看戏院很流行的 一套的戏，就是2012 是讲到末世，是讲到这个预言家以前预言了很多东西都成就了，他预言世界末日是2012年，离开我们很近。但是很可惜的，他对圣经的认识不太详细，所以他所表达的有一些的这个差错。其中的一项就是他好像以挪亚方舟 来表达这个世界的末日。而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说我要跟世人立约，以洪为证，世界的末日以后神不会再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无论如何，我们从这个社会的进展，我们从社会人的心理来看，其实社会的人士越来越对末世，世界的末世或者世界的末日已经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有这一个共识。但是很可惜的，基督徒我们有圣经的人，基督徒我们有启示录在提醒我们的人，我们却对世界的末日我们是在无知。你去观察世界的大灾难的时候，海啸、911的事件，你去发现到许多的这个病毒在称系全个世界的时候，你在用圣经对照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其实真的我们的世界已经进入了这个末世的时代。但是很可惜的，我们基督徒却是毫无关心，也不认真，也不认识。当我们讲到我们是金钱的管家的时候，其实圣经在福音书当中，马太福音25章就讲到神其实都托付了我们5000、2000跟1000两的银子。 圣经重复的说，其实我们都是神的管家，神的金钱，神的恩赐，一切我们所有的都是神托付我们的，以致有一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交战。若是末世来到的时候，也是审判的来到。而当审判来到的时候，基督徒的其中一个审判就是神所托付我们的，我们要交战。所以阿摩西书说，以色列啊，你应当准备迎接你的神，在他面前交战。你要准备你自己迎接你的神，迎接你的神做什么呢？在他面前交战。所以基督徒，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更要谨慎的懂得成为我们生命的好管家。但是我们不但要成为好管家，我们不但只是负面的怕，或者谨慎的要在神的面前交战。基督徒，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成长。当你的生命不断成长的时候，你跟主的关系也不断的更近身，你的灵命就跟神越来越被提升的时候，你跟主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当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奉献不再是责任了。你奉献金钱最巅峰的时候，是因为你爱神。所以旧约圣经说，末后的日子，我要与我的百姓立新约。圣经说，这个立新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不再用我的律法写在石板上，刻在石板上。因为旧约的律例典章是刻在石板上。他说，我要与我的神，我的百姓立新约的时候，而这一个神的律例典章是刻在他们的心板上。我们是新约的子民，我们今天守约，我们今天爱主，我们今天遵行神的律例典章，不是因为我们要去服从硬绷绷的这个律例典章，刻在石板上的律例典章。我们今天守约，是因为神已经把他的这个律例典章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而刻在心板上怎么样的流露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是以爱来回应神。所以基督徒，当我们讲到我们是好管家的时候，我们要更近身的一步，更深的去经历神，以致今天我们所奉献的每一个的行动，每一分钱，不再是因为圣经要求我们，不再是因为马拉基书说你要把这个你所赚取的十分之一奉献放在神的这个仓库里，看看我是否会祝福你。不再是十一奉献了。其实很奇怪的，你看新约的时候，新约没有，从来没有提到十一奉献。为什么呢？因为新约是讲到甘心乐意的奉献，新约是讲到全然的奉献。原来当你看这个旧约的时候，旧约会给我们律例典章，旧约会定下要有十一的奉献。但是当你进入新约的时候，进入到耶稣把恩典带给我们的时候，新约不再讲这一些了，不再讲你要持守这一个，而是你对神的回应，你对神的爱。约翰一书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保罗说， 奉献要奉献的甘心乐意。什么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怎么样的人是才会甘心乐意的奉献呢？你懂得回应神的爱的人，你懂得爱神的人。弟兄姐妹，原来当我们讲到奉献的这一个最顶峰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讲到我们对神的爱的回应。是的，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教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你对这个神的爱的回应是什么呢？我记得我曾经在分享的时候，我说在罗马帝国有一个疯狂的一个皇帝，这个疯狂的皇帝他很爱他的王后，但是他的王后的一个问题是从来都不笑。有一天这个王后从他的王宫看下去，晚上的时候看到他的这个市政有火灾，看到这一些人这样慌张的跑来跑去，他们就敲了警钟。他看到这样慌张的情形，他就大笑了。这个皇帝看到哦，有这样的紧急的事情会使王后笑，他就几次了就有了假情这个警报。半夜的时候皇帝就敲警钟，全部的百姓都聚集包围这个王宫，要保护王宫，但是每一次都是假的虚的警报，但是每一次都能够使这个王后大笑，这个皇帝很满足。直到有一次真正的国家被敌人攻的时候，皇帝在敲警钟的时候没有人出来了，他的国家就是这样的陷在敌人的手上。我们觉得很不值得，这个皇帝开玩笑开得过火了，他把整个国家整个这个国度都献给人家，为了要讨他的王后一笑。但是这个皇帝虽然是疯狂，但是他很真心，他很爱他的王后，他愿意付代价。今天当我们讲我们爱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今天我们讲我们爱我们的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奉献的态度上就能够看到我们怎么样的回应我们的神。我越来越发现到今天教会很可能有很好的架构，今天教会特别是我们卫理公会有很好的组织，但是我们的教会缺少的一样就是对神的爱，对神的热忱，对神的 passion。 是的，当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讲到我们的 passion， 我们对神的 passion。 刚才主席读的那一段的经文，耶稣基督怎么样对我们说呢？耶稣说你不可以为自己寄财宝在地上，因为有虫蛀也会生锈，又有盗贼来破门进来偷窃，要为自己寄财宝在天上。你每一次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你有什么回应？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们，我们的钱财要怎么样用呢？我们钱财要寄财宝在天上呢？是不是耶稣很需要我们的钱呢？其实你看诗篇24篇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诗篇24篇就这样的宣告，就这样的宣布，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诗篇二十四篇一开始的时候就这样的宣告，就这样的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也意思说全地所有的一切，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既然地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我们的神其实不需要我们任何的钱财。那为什么耶稣在福音书当中这样的强调说，基督徒你要懂得奉献，你要懂得积财宝在天上？原来当你小心的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基督徒，我们的神学，我们对人生的看法，我们对人生的认识，人生不只是在地上的短短的几十年，生命不只是短短的几十年。从圣经，从神学来看，基督徒对生命的看法就是生命是一个过程，死后其实那个是永恒的生命，还是继续的，那是有永恒价值的。所以基督徒，你要对生命的看法要有重新的一个认识，不是短暂的片面的几十年而已。基督徒，当你对生命的认识是生命会延伸到永恒，而永恒是很真实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一节的经文的意义是什么。而其实耶稣所要我们认识的，不单只是要我们奉献祭财宝在天上，而这个重点是什么呢？要我们认识生命的永恒性。而生命的永恒性跟我们现在对金钱、对物质的看法跟态度是有关系的。所以摩西在诗篇九十篇的时候，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写下他对人生的认识、生命的看法。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但是其中所轻化的只不过是劳苦柔烦，劳烦转眼就成空。然后接下来摩西就很认真地向神祷告，他说，主啊，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想这个祷告是很聪明很有智慧的祷告。摩西他认识了生命的意义，摩西他对生命的认识是很全面的。他说，我们的一生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既然是这样，他接下来他就向神祷告，他说，主啊，求你指教我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什么是智慧的心？你会用你有限的年日投资在无限永恒的价值的事情，你懂得用你有限的金钱，你懂得用你有限的财力，你懂得用你有限的生命投资在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我再一次的重复，耶稣在福音书教导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的时候，耶稣不是要我们快点的奉献，以致这一个世上的这一些可以得到满足。耶稣要我们积财宝在天上，不是他要我们的钱，是要我们认识生命的价值，是要我们更全面的认识生命的意义。 当你认识这一点的时候，你的奉献就会奉献的甘心乐意。当你认识这一点的时候，你的奉献不但是实意的奉献，你是会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全然的奉献。当你看到有机会奉献的时候，你看到神的国度的需要的时候，你都会尽你所能的投资，因为你知道你的生命不是那短短的几十年，你知道你的生命要延伸到永恒，而你要学会用这个有限的来换取永恒无限的。所以有人说，真正的财富，真正的富裕，真正富有的人，不在于你抓紧多少，抓住多少，你拥有多少。真正的富裕是你给予多少。真正的富有不是你抓到多少，真正的富裕是你给了多少。最近有一本书相当畅销的一本书，这本书是叫做《穷到只剩下钱》。穷到只剩下钱，在这本书当中有很多的例子。他讲到有一个女生很想成为一个女强人，她就拼命的赚钱。当她拼命赚钱的时候，她都赚到了这一些，她有很堂皇的这一个物质，她有车夫，她有物质的一切。但是因为他最后他真的成为女强人，但是因为他是女强人，他就常常跟丈夫吵架。因为他是女强人，他要常常忙做他的生意，他就忽略了他的孩子，所以跟孩子的关系也是很疏远。到最终最后他达到这一切的时候，他发现到他有了钱，他有了物质，他有了车，他有了生意，但是他跟丈夫的关系是糟透的，跟孩子的关系是疏远的。他有很美丽很大间的这一个独立的洋房，但是他美丽独立的洋房其实是为他的工人准备的，他的工人享受这一切，因为他没有时间。到最后他真的成为了女强人，他有了钱，但是他是一个贫穷的人。所以这本书说，穷的只剩下钱。所以有人说，姐妹们，不要做女强人，要做强女人。真的不要向往成为一个女强人，求神给你恩典，做一个强女人。你懂得怎么样把最好的献给神。让我们回应神，我们来唱《深深爱你》。
大家都会唱是吗？好，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唱。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父神上帝，我们将我们的会众的每一位都带到你面前，主，你让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主啊，谢谢你赐下金钱给我们，以致我们不需要因为缺乏金钱而我们需要去借钱成为我们的重担。但是主，当你赐下金钱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成为金钱的主人，金钱成为我们的工具，以致我们能够把最好的献给你。主啊，你也使我们懂得认识生命，生命不是短短的这几十年。因此主啊，你既然赐下这一些有限，这一些能够朽坏的金钱跟物质，让我们有智慧的心，懂得把这一些能够换取，能够投资在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让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你眼里的好管家。以致主啊，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主你的微笑，我们就知道主你满足，以致我们都能够成为主你所喜悦的儿女。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位，主，我们教会的这一个建堂的金钱的需要你都知道，你继续的感动，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使我们在这个你的事工上都有份参与。主啊，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继续向我们说话，使我们成为主你心中你眼里所喜悦的儿女。谢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请坐，上帝祝福你。
我们谢谢何牧师的勉励跟祷告。当我们看重金钱的时候，拼命赚钱，